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七章。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就在罗马书第七章。
有点长，但是我们慢慢来读。
是有点长，我们大家一起慢慢读。
一起来，
一起来。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们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要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遂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这律例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罪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的话语。透过罗马书七章，我们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属灵的耳，让我们能够有很好的学习。也求你高抹孩子的口， 让孩子所传讲所预备的能够帮助孩子自己也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明白当中的道理一同学习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过去听了一个、啊、关于守法的笑话
过去我听到一个经营的守法的笑话
有一个人他要开车闯了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
有一个人开车冲红灯就被警察拦了下来
警察就问他说
警察问他
你不知道闯红灯是很危险的吗
你不知道冲红灯是很危险的吗
闯红灯可是会造成你自己或者是他人的生命上面的危险
冲红灯呢不单止你自己生命有危险也都造成别人生命有危险。
驾驶就很不好意思说我知道闯红灯是不对是很危险的。
咁驾驶车的人就说真的不好意思我都知道冲红灯是会造成危险。
那警察就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还闯红灯。
咁警察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还要冲红灯呢
他说我就看没有车过来。
答案对方就说因为我看见没有车来嘛。
最重要的是我没有看见你在那里。最重要的是我没有看见你在那里。
哦，最重要就是我要没看到你在那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守法是否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我们对于守法是不是都是这样看的呢？
当有执法人员在的时候，我们就很老实。
当有执法人员在的时候，我们就很老实。
当我们知道那个照相机真的会拍照，我们也不会超速。
当我们知道真的有这个影像机在那里，我们都不会超速。
当没有人在看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是参考。
当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们当它好像参考我们就照做。
过去在台湾有人就想说到底喇叭是做什么用的。
过去在台湾有人问究竟喇叭是用来做什么
的。他们有一个总结他们结论说喇叭是用来打招呼的。
他们的总结的、那个、答案就是喇叭是用来打招呼的。
因为你看到人你按一下喇叭。
咁你就系、是、你见到有人嚟咧，你就揿下佢按喇叭。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按照规矩来做事情。
好多时候我哋都冇按照规矩嚟到做事情。
那我相信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是不开车的，那我也相信弟兄姐妹开车都是很守法的。
我相信弟兄姐妹开车都系好守法嘅。
但是当我们走路的时候呢？
咁但系当我哋行路嘅时候咧，
我们是否会贪快，然后看见没有车我们就闯红灯了。
我们会不会因为贪快看见马路没有车我们就红灯照过。
或者是要过马路那个斑马线还那么远我就从中间穿过去。
又或者斑马线离开自己站的地方很远我就这样在条路中间过。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诱惑跟挑战。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这些这样的诱惑和挑战。
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它也是在关于律法或者是法律的事。
在这里罗马书第七章也都是讲到关于律法或者法律的问题。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一个题目叫做保罗对律法的诠释。
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呢就是说保罗对律法的诠释。
那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段经文。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到学习这些经文。
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守律法的难处。
第一我们看看守律法的难处。
再来我们要看律法叫我们知罪。
第二我们看律法教人知罪。
那最后我们要看律法它的根本。
最后我们看律法的根本。
首先我们要从第一到第六节我们要看守律法的难处。
我们首先从一节到六节看看守律法的难处。
对，第一节告诉我们，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在第一节那里讲到，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那我们相信，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明白律法的人，我们相信可能是在指着这些犹太人背景信主的这些的信徒。
我们相信呢保罗所指导的这里的律法管人的就是指着那班已经 是信了主的犹太人来讲。
那保罗在讲这样这一章这样的教导的目的其实 可能要帮助他们在律法还有基督之间的关系，然后要让他们有更深层的了解。
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说是想帮这一班信了主的犹太人明白律法和基督那个的关系。
所以当他们可以当在里面有更深层的了解，他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认识他们的信仰。
当他们有更深的了解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更深的明白他们的信仰。
那保罗用了一个女人跟丈夫跟妻子关系来告诉我们。
保罗引用那个例子就是丈夫和妻子这个关系来告诉他们。他
要帮助我们了解律法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他是希望透过这样的关系来到解释给我听律法的角色是什么。
保罗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女人有丈夫她的还是活着的时候，
在这里呢保罗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当个女人有丈夫而个丈夫是活着的时候，
那女人就受限于丈夫的律法。
这个女人呢就是受制于丈夫的律法。
所以如果她在丈夫还活着跟其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她就会被称为淫妇。
所以当这个女人的丈夫还是活着，而她和另外的男士有这个关系的时候，那她就是淫妇了。
那保罗说，如果这个丈夫死了，
那保罗说如果这个丈夫死了，
这女人她就可以脱离这样丈夫的律法当中，
那这个女人就脱离了被丈夫管制律法的当中。
那我们好好来看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功课。
那我们就好好来看看保罗在这个经文里面是教导我们什么的功课。
首先我们可以理解是女人是指着我们这些信主的信徒。
首先我们可以用女人来到代表指住我们这一班信主的信徒。
那对于丈夫来讲，有人说可能是他在讲律法，但另外一方面的人说他应该是在指着没有信主前的老我。
律法呢有些人就说是指住未信主之前的老我，又或者是守律法的。
就是丈夫可能是没有信主之前的老我，
就是指丈夫可能是未信主之前的老我。
那之前是带着罪性的，
是带着罪性。
因此当败坏的老我还活着的时候，
因此当败坏的老我还是活着存在的时候，
那律法就很重要，因为它成了得救的救赎的渠道。
那律法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它成为一个得救的渠道。
因为女人要守着律法才能得救，
因为女人要守住律法才可以得救。
因为这个丈夫是带着罪的，
因为这个丈夫是代表罪。
因为这个丈夫是在掌控着这个女人，
而这个丈夫是掌控着这个女人。
那这可能是当中保罗所要表达的，
这个就是在经文里面保罗想要表达的。
因此保罗要带给他们的信息是，过去是一个律法的时代。
保罗是想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过去是一个律法的时代。
但是当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
但是当耶稣基督降生为人，取了奴仆样式之后，
并且为我们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并且为我们世人死在十字架上面，
付了罪的公价，
付了罪的公价，
那以及成就了救赎之人的败坏之人的挽回祭，
他就成就了救赎，成为了败坏的人的救赎祭。
那是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着永生的恩典，
就令到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有这个永生的恩典。
所以从律法的时代进入恩典的时代，
所以就从律法的时代进入恩典的时代。
因此老我这个丈夫必须死去，
因此老我这个丈夫是必须死去，
女人才可以得着释放，
女人才可以得到释放。
但是问题是老我还是活着，
但是问题出在老我仍然是活着。
因为直到我们回到天家，直到我们完全成圣，我们都是带着罪性，这个老我在当中来牵制我们。
因为除了当我们回到天家，但如果我们还是活着的话，我们还是被这个老我这个罪性牵制着，
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守律法得救赎，
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守律法可以得到救赎。
因此保罗要告诉我们的观念就是，基督耶稣 就成为新的我们这些新妇的丈夫。
所以保罗就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就成为我哋呢一群新妇嘅丈夫。
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跨过老我啊，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靠着耶稣基督，我哋可以脱离呢个老我，跨过罪嘅管制。
所以，因此保罗在第六节告诉我们。
因此保罗喺第六节里边话俾我哋听。
我们要按着心灵的样式新样来服侍主。
在那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来到服侍，
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
而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
那我们到底是如何脱离律法的约束呢？
那我们怎样脱离律法的约束呢？
这在可能在敬礼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受敬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浸礼的里面，我们时时都提醒受浸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他受浸的时候，他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
就是当他受浸的时候，就是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
所以使我们老我死去。
这样就令到我们的老我死去。
那并且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是从与神同复活。
就是当他从水里面再起来的时候，就是好像与神同复活。
那过去我有开玩笑，我跟弟兄姐妹开玩笑。
过去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即是讲笑开玩笑。
我们要如何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救赎。
我们要怎样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的救赎。
就是他在敬礼的时候把他压在下面十秒钟。
就是将这位受浸的弟兄或者姊妹压在水里面三秒钟。
那等到那个时刻十秒钟。
十秒钟 ,sorry。
那等他上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哈利路亚赞美神，我复活了。
咁当佢喺水里面再上嚟嘅时候，佢一定会话哈利路亚，我复活啦。
因为他真正进入死荫的幽谷。
因为佢真系会进入咗死荫嘅幽谷。
我们凭着神白白恩典，我们得到救赎。
我哋凭住神白白嘅恩典，我哋得着救赎。
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是廉价的。
好多时候我哋就当佢当作系好廉价。
我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这一切，为的就是要让我们不受罪的捆绑。
保罗就话俾我哋听，耶稣基督所受嘅一切系就要为我哋释放我哋，唔使成为被罪嘅捆绑。
因为他知道守律法是有难处的，因为守不住的。
因为佢知道守律法系有难处，系守唔到。
所以他自己来成为我们得救的管道。
因此耶稣就嚟到成为我哋得救嘅管道。
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
所以我哋要求神嚟到带领我哋，
活出一个重生的样式。
活出一个重生的样式，
而不是信主之后我们还是在过着老我的生命，
而不是说信主之后仍然活在过着一个老我的生活。
我们是重生的，我们要靠着他的应许。
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是靠着他的应许。
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基督耶稣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属基督耶稣的人。
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
我们不再受律法的管辖，
我们也不成为属肉体的，
我们都不是属于肉体的，
结出死亡的果子，
而结出死亡的果子，
败坏自己甚至败坏他人，
败坏自己甚至败坏别人。
我们要结出的果子是要祝福别人，要帮助我们更加的像耶稣，
而我们要结出的果子就是能够造福人家，也都是更加像耶稣。
这是保罗要对告诉我们对律法的认识。
咁保罗就要话俾我哋听对律法嘅认识。
即系第二，我们要从第七节到十三节来看。
我哋又要从第七到到第十三节嚟睇。
我们要看律法叫我们知罪。
我哋喺度睇到律法系叫我哋知罪。
保罗在第七节告诉我们。
保罗喺第七节话俾我哋听。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咁样我哋可以点讲呢？
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
律法系罪咩？断乎不是。
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保罗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不管诫命或者是律法，它的目的其实都是要叫我们行善。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 不管是律法诫命，他们都是教我们去行善。
那行善的 怎么去理解行善？基本上就是做那些神所喜悦的。
那我们怎样理解行善呢？就是要做神喜悦的事。
可能对我们世俗当中的行善做功德是 完全不太一样的。
这个的概念跟我们俗世的所谓做功德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保罗告诉我们是一种要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要寻求公义。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行善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寻求公义。
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因为罪的缘故，
保罗也提醒我们，因为罪的缘故，
使我们错误的认为律法或者是诫命成了使我们犯罪的一个原因。
就因为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会以为律法或者诫命呢成为我们犯罪的原因。
那我想我们要这样来了解这一段经文。
我想 我想这样跟大家了解这一段的经文。
保罗告诉我们，他是用一个贪心来做一个例子。
保罗在这里用贪心作为一个例子。
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在这里保罗用讲到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
那其实我们好好想一下，到底什么是贪心。
那我们就好好地想一下，什么叫做贪心，
多少才是贪心，
多少是叫做贪心呢？
其实实际上真的好像没有一个标准。
实际上好像真的没有一个的标准。
所以我在想说我在看我的孩子。
所以我就想用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孩子。
他一直不断地要跟我要糖。
我的孩子不断地要求要吃糖。
那我就给他。
那我就给他。
那在我没有跟他说一直吃糖是不对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跟他讲吃糖不好的，我没跟他讲吃糖是不好，
那他就不会觉得说一直吃糖是不对的事情，
那他就不会觉得一直吃糖都是不对的。
但是当我跟他说你每天只能吃三颗糖，
但是当我跟他讲每一天你最多吃三粒，
我相信当他吃完三颗他要第四颗糖的时候他就有挣扎了。
我相信当他吃完那三粒去到想拿第四粒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挣扎。
因为爸爸说不可以吃四颗。
因为爸爸说过不可以吃到第四粒。
所以显然这个第四颗可能不能吃。
那变成这个第四粒就可能没得吃。
那这是一个超过就是变成贪心了嘛。
那这个就是超过了的贪心了。
所以当我们回去看亚当跟夏娃的犯罪的故事。
所以当我们回头看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故事，
我们记得神对他们说，园中一切的果实果树你都可以，一切的树你都可以吃。
我们记得神跟他们说，园里面所有的果子的树你都可以，所有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那只是不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把责任推给蛇了，因为
我们很多时候将这个犯罪的责任推给蛇。
因为狡猾的蛇告诉他们，神岂是有说你们吃了一定会死吗？
因为狡猾的蛇说神真的说了你吃了就会死吗？
他真的是有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神真的有说过你们不可以，你们可以吃
树上所有
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
那他就用这样种去搅乱他的想法的这样的话语来影响。
蛇就用这些这么混乱的说话来到搅乱他们的想法。
那当夏娃听到蛇跟他说你不一定死。
当夏娃听到蛇说你不一定死。
那我们之后就看圣经，如果这样读下来。
我们如果跟着圣经一路读下去。
圣经告诉我，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于是女人见到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她才认为那个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呢？
那究竟在哪一刻中她觉得树上的果子可以成为食物呢？
是真的是蛇的问题吗？
是真的蛇的问题？
这是一个我可能也没办法解释的问题。
我也都没办法解释的这个问题。
但我相信这个是最在当中掌控了我们。
但是我是相信是罪在那里掌控。
因为他当时所看的是这个是悦人眼目的，这个是可爱的，哇，越看越喜欢，然后就摘来吃了。
因为当时的形容就是说他是觉得他是越人眼目越看就越好的，那他就决定拿来吃了。
那我想要讲的是，
我想讲的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罪的诱惑挑战，
当我们遇到罪的诱惑和挑战的时候，
那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在提醒我们说，那个神不喜悦，不要做。
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提醒，那个是罪来的，不要做。
那你会好像夏娃一样，越看越喜欢啊，哇，这个很好啊，都有很好身体，也蛮不错的。
我们就会好像夏娃一样，越看那样东西，觉得它越好啊，对身体好啊，这样来看。
那不断的说服自己，没事的。
不断地说服自己，是没事的，没事。
那最后你就去付出行动。
最后你就付出行动。
那好像夏娃一样，最后付出行动。
就好像夏娃咁样，最后付出行动。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就是那个罪一直在我们心里面在触动我们。
所以保罗就话俾我哋听，呢个罪咧一直都喺我哋心里边触动我哋嘅。
触动我们是做破坏诫命、破坏律法的事情。
触动我哋去做一啲破坏诫命、破坏律法嘅事情。
或者是去做那些超过于律法诫命所规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
或者是触动我们去做一些超越了律法或者诫命周围 的事情。
那我会这样讲是因为保罗讲贪心这样的缘故。
我们在讲说保罗是讲起贪心的缘故。
因为可能这个范围里面还是好的。
可能这个范围的里面都还是好的。
超过是神不喜悦。
超过之后就成为神所不喜悦的。
那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就很多时我们犯罪是因为超过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或者生命的当中，一超过了呢就是不好的了。
所以为什么圣经对罪的定义，
就是这样，为什么圣经对罪的定义
告诉我们说没有射中那个红心，
是没有射中的红心，
就是超过或者是不余，
就是等于超过或者不到，
就是我没有做到刚刚好的位置，
就是没有做到刚好的位置。
比如说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他是活着的，
保罗说到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他是活的，
但是律法来到罪就活了，他就死了。
当律法来到的时候罪就活了，他就死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活的就是要让罪死。
那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活的呢就是要罪死了。
因此我们要活就是不要去犯律法犯罪。
我们要活就是要不要去犯律法或者去犯罪。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律法是要叫我们知道何为罪。
因此我们看到律法就是叫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
要我们来认识罪。
要我们来到认识罪。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律法要来管辖我们。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律法是要来管辖我们。
其实律法是要来帮助我们。
而是律法是来帮助我们。
神的规定是要来帮助我们活出他所喜悦的样式。
神的律法是规定是帮助我们去活出神喜悦的生活。
要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加来亲近他。
帮助我们怎样来到更加亲近他。
因为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会避开。
因为当我们知道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开。
我们会避开是因为我们爱主。
我们避开是因为我们爱主。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罪所带来的后果。
不是因为我们害怕罪带给我们的后果。
罪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是成为我们信主的依靠。
如果是怕罪带来的后果而成为我们信主的依靠，
那我们的信仰会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的信仰就变得很辛苦了。
因为你就不知不觉的又回到守律法的阶段。
因为这样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回头回去守律法的生活。
你就往回走，因
你就往后走了。
但是我们刚刚才讲，没有人可以守住律法。
刚才我们都讲过，没有人可以守得住律法。
一切成圣的道路当中都是凡事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以至到在成圣的路上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了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一开始是对我们可能有些好处，
当我们做一些令到神不喜悦的事情，起初那件事可能对我们也有些好处的。
但是其实 慢慢的你要发现你做的那个神不喜悦的事情背后带来的后果是远超过于你刚开始所领受到的好处。
但是渐渐呢你发觉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的后果呢是大过起初的带给你的所谓好处。
那这个是要用生命去领受的。
这一样东西是要用生命去领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会听不进去。
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听不入耳的。
如果再用孩子吃糖的故事。
如果你仍然用孩子想吃糖这个故事。
孩子要等到他牙齿痛的时候他才知道不能吃糖。
孩子要等到他牙痛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是不吃得那么多糖。
所以当他遇到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们 不需要讲他就知道那个是不好的。
所以当孩子遇到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都不需要讲他已经知道吃多糖是不好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会耶稣会容许我们面对人生当中的挑战。
所以为什么耶稣会容许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
其实可能是要塑造我们。
可能是就要塑造我们。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更明白他设立律法他设立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的诫命的目的。
就是透过这样我们更加明白为什么他设立律法而叫我们要不要去犯
的目的。
罪的目的。
那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走丢了齁。今天好像在讲课一样。走丢了就 get lost。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试过走失迷路。
不是不是我是弟兄姐妹我今天所讲的我不知道你们叫迷失的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Sorry,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我所讲的道理你们会不会有迷失的感觉。
但很多时候是当我们往后看回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出神他的心意是什么。
但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头望在后面看回上来的时候才明白神的心意。
不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识神的时候哇这么多的限制。
我们初一开始有认识神的时候就会说啊这么多限制。
所以对于不信主的人。
所以对不信主的人。
他会觉得你们基督徒好苦。
他们会觉得哎你做基督徒好惨好苦。
因为你有很多东西要去守。
因为你们有很多东西要去守。
我初一十五拜拜两次你要 每个礼拜都要去。
他们我们初一十五拜一拜得你们个个礼拜都要去。
所以他还会笑你。
他们会笑我们。
哎你说我迷信你还要比我走火入魔。你说我迷信你其实比我还走火入魔。
他们会笑我们说你说我迷信其实你们更犀利你们更迷信。
因为他们不明白。
因为他们不明白。
但当我们还在那一种的老我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律法控制我们管辖了我们。
当我们还在老我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会觉得律法是管制着我的。
那保罗其实可能要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律法要帮助我们更加活出神的心意。
保罗在这里呢就是讲出律法那个重点就是说帮我们更加活出神的心意。
要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罪。
亦都叫我们知道什么叫罪。
要叫我们走不要陷入那些不必要走的这些迷惘的道路。
帮助我们可以避免走入一些不必要的迷惘的路。
求神来帮助我们。
求神帮我们。
可以靠着主来避开这些一切的试探。
求神帮我们可以避开一切这些的试探。
要靠着主来战胜一切的这些的诱惑。
靠着主可以战胜一切的诱惑，
成为在主里面是活出新样式，在主里面活出新生命的，
就是在主里面可以活出新的样式，在主里面可以活出新的生命。
最后我们要从14到25节来看第三个部分。
最后我们在这个14节开始来到看这个律法的根本。
对律法的根本第三个部分
了。是第三个部分。
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观念是。
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听一个观念是什么。
就是律法是属乎灵的。
就是说律法是属乎灵的。
那人是属乎肉体的。
人是属乎肉体的。
那是已经卖给罪了。
是已经卖了给罪。
那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律法是属乎灵的呢？
咁我哋睇下乜嘢律法系叫乜嘢叫做律法是属乎灵的。
我们知道律法是出于神的。
我哋知道律法系出于神，
并且神是灵，
并且神是个灵，
因此律法也是属乎灵的。
于是律法亦都系属乎灵的。
所以告诉我们是律法是属乎神的。
所以亦都话俾你听，律法系属乎神嘅。
所以保罗才会强调，我们要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面来死的。
所以保罗就强调我们要在这个捆绑我们的律法上高是死的，
所以我们不再被律法限制，
不再受律法限制，
用学习、并学习用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
要学习用心灵这个方法来到侍奉神，
而不是墨守成规的按照以文的那些的旧样，
而不是墨守成规用这个移民来到做这个的规矩，
用这样的旧样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
用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
保罗要我们逃脱这样的观念，
保罗要我们逃脱这些旧观念。
保罗在十五节对自己的描述，
保罗在十五节对自己的描述，
我想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共鸣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在十五节都会有共鸣。
保罗告诉我们，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保罗在这里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 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有多少次、我们做了一些的事或者是讲了一些话之后马上就后悔了，
有多少次我们做一些事或者讲了一些说话我们立刻马上后悔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犯下这样的过错，
很多时候我们都犯了这些这样的过错，
好像保罗他自己告诉我们他里面也有很多的挣扎，
就好像保罗告诉我们他自己里面都有很多这些挣扎。
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内心里面好像有两个律在那边来拉扯，
保罗都告诉我们，我们人的里面好像有两个律在彼此这个来到拉扯的，
一个是叫人为善的律，
一个是叫人为善的律，
另一个就是犯罪的律，
另一个就是叫人犯罪的律。
那这好像我在想象，就好像我们常常在看卡通影片的时候，
我就在想就好像我们看卡通片漫画的时候，
我们常常看主角他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主角想去做一些的事，
那他头上就有天使跟魔鬼在那边征战，
头上高就会有天使和魔鬼在那里征战，
那天使就说不可以做这个伤害人或者对人不好的，
天使一边就跟他说你不要做这些，这些是会伤害人是不好的，
那魔鬼就说没有没有，不相信他，这是多好啊！
咁另外一边嘅对头魔鬼就话唔系噶，好好噶，你做啦。
那保罗可能就指出，好像内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拉扯。
保罗自己形容就系佢内心里边都好似有呢种咁嘅拉扯嘅。
那他要告诉我们跟重点。
佢要告话俾我哋听个重点。
如果从整段经文来看的话，
如果从整段经文来看的话，
所以保罗就要提醒我们要舍去那个肉体上面的情欲，
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去肉体上高的情欲，
那要做一个属灵属神的人，
要做一个属灵属神的人。
那今天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讲关于肉体的事情，
今天我不打算用太多的时间讲关于肉体的事情，
因为在第八章的时候保罗用了很大段的篇幅都在讲肉体对人所造成的影响跟后果。
因为保罗在跟着的第八章用了很大段的篇幅来到讲到肉体对人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看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习。
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来到学习。
今天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我们被提醒的这几项事情。
今天我们的重点仍然是放在我们被提醒的几点上。
就是求神要保守我们在神成圣的道路当中可以走得坚定，
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能够走得坚定，
是神的作为，
做神的作为，
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守住律法的规范，
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守住律法的规范，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的，
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
那我们能够走出律法的时代，进入恩典的时代。
令到我们可以走出律法的时代，而进入恩典时代。
那我们能够每天靠着他的恩典，可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新的样貌。
而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每一日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需要跟人家来比较。
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跟自己的老我来比较，我昨天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好。
我们应该跟自己的老我比较，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好。
或者是我上一次已经犯了这样的错了，那我这一次又遇到这样的诱惑挑战，我是否还要犯这样的错呢？
或者是说我以前都犯过这个错了，今天我面对这个诱惑， 我是不是应该又要犯这个错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冲击，这样的挑战在当中。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种今天的冲击和挑战。
那有些时候为什么你会 一次再一次的犯同样的罪？
为什么 有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犯同一样的罪呢？
因为神的恩典太多。
因为神的恩典太多，
他没有及时来管教你。
他没有即时来到管教我们。
所以我们就滥用恩典。
所以我们就滥用他的恩典。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境况。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境况。
我们跟自己比较。
我们跟自己比较。
挑战自己的老我。
挑战自己的老我。
那可以学习弟兄姐妹属灵的领袖长辈他们属灵的成长。
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弟兄姊妹来到学习。
但是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比较。
但是我们不需要跟他们比较。
因为神是与我们每一个人单独的建立关系。
因为神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独立地建立关系。
他用你可以遵守你可以做到的方式情况甚至环境在塑造你。
他是用我们独立我们自己个人的环境来到塑造我们。
那再来我们来看 这一章也提醒我们。
我们再看就是这一章继续提醒我们。
律法还有诫命不是神用来限制我们的工具。
律法或者诫命都不是神用来限制我们的工具。
就是要我们不去犯罪得罪他。
叫我们不要去犯罪得罪他。
那要我们知罪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避开那些他不喜悦的事情。
律法叫我们知罪是叫我们来避开那些令到神不喜悦的事。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神。
成为爱神。
敬畏神的孩子。
敬畏神的孩子。
最后律法的根本是要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属神是属灵的。
最后律法的根据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是属灵的。
并且我们是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战胜肉体的软弱。
并且是叫我们知道是不是可以靠着肉体就可以靠着自己可以胜过肉体的软弱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检视我们每天的生活。
求神帮助我们好好检视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认真地在塑造属灵的生命当中好好来下功夫。
好好地在塑造属灵生命的功夫上高来到做好它。
靠着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脱离肉体的私欲的挑战。
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脱离这个肉体私欲的挑战。
并且可以经历从罪里被救赎被释放的那一种喜乐。
并且可以经历在罪里面被释放那种的喜乐。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荣神益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做到荣神益人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
主要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他自己对律法的认识来对我们有更详细的诠释。透过保罗提醒了我们，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属罪的，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被从罪里面救赎出来，从今以后我们活出新的样貌，我们成为属神的，我们是做属灵的生活。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准则，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你所喜爱的样式，帮助我们不去走那些冤枉的道路，我们可以走一个 成圣的道路是不受到更多的这些不必要的挑战与不必要的试探。谢谢主，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同心彼此相爱，一起监督，一起得到造就，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
们。